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
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
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，
空中崇拜。
万国啊，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，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，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一起空中崇拜，我是芳华。刚才芳华所读的两节经文是出自诗篇117篇，也是整本圣经中最短的章节。这篇诗篇充满了普世性，呼吁所有的民族和万民来赞美神，彰显神的慈爱和信实永远长存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真爱堆高基，信息的经文在罗马书12章9到21节，罗马书12章9到21节，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。
各位现场及线上弟兄姐妹及福音朋友平安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，请听神的话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罗马书12章21节，弟兄姐妹请一同站立，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要来唱要等候主，带领我们进入今天的崇拜。请一同攻读使徒信经，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。请。
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
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
谁得赦免，
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我们要来唱赞美第八首，当赞美圣父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赞美圣父能力与慈爱，既创造世界和天上万有，也顾念卑微如麻雀的我们。全地都要宣扬圣父威严，我们也要张口歌颂，每颗心都要起来赞美，赞美圣子全能和慈人，御子拣选我们，在基督里赐下大怜悯，统管全球，带喜乐给世人。当赞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愿万国赞美，举世欢腾，荣耀归于我们的君王，荣耀归于他永远的名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我们接着要来唱第二首回应的诗歌，我们一起来唱每天的祷告。 副歌再来一次。
哦，主啊，求你改变我，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，使我能更加像你，带着耶稣的香气。
弟兄姐妹，请起立。
哦，主啊，求你吸引。跟随你，
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上的父神，你所赐来的恩典带来的能力，就向我们指出该如何回应你，与你和好。求医治我们受伤的心灵，引导我们当走的路，能够更加像你，带着耶稣的香气献上活祭，如同我们的主，不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一同恭诵主祷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今天为我们向神献乐的是器乐小组带来的曲目是《将你真理刻在我心》。 谢谢器乐小组的服事，愿神悦纳。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罗马书12:9-21，容我来读单数节，诸位来读双数节。我们21最后一节一起来念。12:9，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
爱弟兄要彼此信任，同情人要彼此悲让。
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是服侍主。
在死亡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
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昧地款待。
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要祝福不可咒诅。
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
要彼此同心，不要自心高大，倒要扶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
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。
若是人行，总要心里与众人和睦。
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
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他我堆在他的。
21一起来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华伦明牧师，证道的内容真爱堆高机，我们将时间交给伦明牧师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各位，你们有参加过婚礼吗？好，婚礼怎么样？喜气洋洋，柔情万丈。好，因为一对恋爱的男女，他们不再只是两情相悦，好，他们更是要走向誓约、责任，好，更多的权利义务关系要开花结果，好，要建造家庭。有满堆的杂物，好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这一大堆的日常，但更是神圣的时刻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为了祝福新人，我们通常会准备一个红包，然后红包上面，你通常你会写什么祝福的字样呢？写什么？白头偕老啊，好，永浴爱河啊。关于爱，有享受，有美好，有顺利的时候，但很多的时候也有自我牺牲，甚至凭着信心飞蛾扑火的成分。所以爱不肤浅，爱很复杂，爱很深刻，甚至会到字字血泪，刻骨铭心。那今天的题目是真爱堆高机。好，堆高机，各位想到堆高机，你们会想到什么？好，小朋友开始堆积木。好，那我们大人会想到，哦，这个工厂啊，或是港口的货柜，好，满满的东西，好，做一个整理，好，累积，然后呢计算，然后数算，然后呢排整齐，越堆越高，然后就开始怎么样赞叹，然后看到很好的未来，越高就越开心。好，那真正的爱从天父而来。好，我们心中被充满，就会满出来。所以真爱堆高机，它其实是一语双关，机机会，利用机会把它层层的堆高。好，对于我们的主内的好朋友，我们不是冷漠，那对于我们的敌人也不是报复。当我们讲到罗马书前半部最重要的教义是因信称义。好，我们不是因为好行为而得救，因为我们犯罪犯错，是注定被正义的上帝所追杀，所审判，是走向灭亡，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，但是竟然有机会得到不杀之恩。好，就是创造天地的神，他从天上差派主耶稣基督， 好，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世界上，要承担我们的罪恶，要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那我们就只要相信主啊，我相信你这样子爱我，那他的正义就成为我们的正义，我们就可以得救，因为他背负了我们的罪恶。那然后呢，得救之后呢，上帝要我们过完全不同的新生活，不要继续在罪恶的泥巴墙中打滚了，被这个世界继续的污染了。真正的爱是可以越堆越高的。今天的经文我们就要讲到真爱体现的两个部分，我们就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讲。好，第一个增，增加的增，真爱堆高机，好，利用机会增加，把我们彼此的关系再增加，好，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努力的去增进彼此的关系，好，增加的增。那第二个部分是对于讨厌憎恨的人，很想要怎么样弄他报复他，但是这边说不可以。好，在憎恨中还有爱吗？有，不可以以恶报恶，以恨报恨，而是要抓住机会为他祷告，善待他，这样就会像堆炭火一样越堆越高。上帝自有奇妙的带领。好，我们先讲第一个，增加的增，真爱堆高基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二章的第九节，预备，请。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好，一箭穿心。爱人不可虚假，各位，我们真的是要警醒，不要让教会，让基督徒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诈骗集团，而是说主的灵、主的爱、主的恩真的是充满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不是戴着面具然后强迫自己行礼如仪，相敬如宾，但是心中却是空虚，而是主啊改变我，让基督的馨香之气从我们身上发出，否则我们一天总有一天会怎么样，累死，因为都是装的，不是真的。但是这边一开门见山就说要真的爱人不可虚假，然后呢要开始咯，分辨区分，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，要会明辨，要学习，要辩论，要思想，那分辨完以后就要展开行动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靠过去与他在一起。到了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这边有开始看到了，要彼此亲热，开始堆高了，火开始烧了。好，越堆越高，利用机会啊。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因为我们都会懒啊，会懒啊，好累啊啊！我们都弟兄了，都已经受洗了，然后呢，从此就不来教会了，好，不来团契了，不来小组啊，没有关系啦，让他自由发展，不行。好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哈，不要行色匆匆，好啊，来聚会，然后就赶快躲起来。不行，好，这边要彼此亲热，要约时间去吃饭，好，约时间一起出去走走，好，一起参与服事，这样才会有革命情感啊。最美的就是人生中有一群人看你一起爱主，一起爱教会，一起爱彼此，一起服事，人生不虚此行，就是上帝他要透过教会来施行他的恩典。所以聚完会也不要急着回家，彼此关顾一下，问候一下，这就是堆高，是彼此亲热，殷勤也不可懒惰。那接下来就是讲到
愿意服侍啊，愿意顺服，哎，有啊，你要我来教会，你要我来团契，来小组，来服侍，我愿意啊。然后呢，然后就开始吵架，好，开始啊，开始吵架。但是这边经文继续讲，要恭敬人，要彼此推让，好，不是踢皮球，哈，一推了事，好，不是，而是说很谦卑，好，推让的意思是讲谦卑，好，诚恳的知道自己要和人家是要怎么样一起搭配的，所以应该是彼此的尊敬，彼此的尊重，彼此的珍惜，好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好，一起服侍完，好，常常会怎么样，会啊，好累好累，好，发累发懒，但是这边就是说再一次提醒，好，不累，因为心中有爱就不累，心中没有爱就是硬装出来就会很累，所以是一个生命的关系，好，生命的关系，好，有人说那个这个他们把那个累这个字画成一个圣诞树，好，觉得圣诞节就是很累，好像讲中我们，有某种程度讲中我们，没错，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圣诞树画成一个爱这个字，心中有爱，累是累，但是甘愿，也看到美好的果效，也看到传福音和弟兄姐妹一起长进，这是人世中最美好的事情。好，所以有没有累？有累，但是不要只是累，而是殷勤，不懒惰，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我们教会有一个节目叫做《这些人那些事》，就教我们有很多的同工，他们怎么样默默的服侍。好，以前这个执事他们这个圣餐的前一天礼拜六，好，他们就把那个好几百个杯子给洗干净。好，然后这个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，他们有早上就是七点就来弄饼杯。好，有的同工说，哦，那天很紧张啊，哦，好多的饼杯要服侍。但是当他服侍完，看到弟兄姐妹一起敬拜，一起安静，一起把心归向神，他的心就平静下来。所以他说礼拜天是又忙碌又安静的一天。哦，这是个奥秘啊，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和矛盾啊？但是上帝常常在这个冲突和矛盾之中让我们成长。所以这边有很多的故事，还有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他们怎么样好几十年这样默默的服侍，累不累？累啊，但是呢不是只有累，还有爱，还有主的灵，还有上帝要成就奇妙的工作，都是透过我们，还愿意使用我们一起来往前走。我还记得我刚来信友堂当神学生，应该将近快要十年前了哈，那个时候我被分配在伉俪团契，好，那个时候那个龙根长老他们夫妇就是找我们家吃饭聊天，啊，我说啊不用客气啦，我是神学生啊，我们可以自立自强啊，自生自灭啊，不是啊，自立自强啊，好，所以你去找人家聊天，你不用来担心我们，好，但是他们还是很坚持，好，要来关心我们家，唉，那我怎么办？我无以为报啊，所以那时候我就立定志向，我就说好，那我不知道怎么样回报你们，那以后我在信友堂我看到地上有垃圾我就会把它捡起来。好，所以各位你们可能有看到我在路边捡垃圾，我昨天还在那个六楼那边地上还有大便，赶快把大便给擦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怎么样，赶快去做啊，赶快处理啊。在那一个瞬间，我突然有从天上来的喜乐啊！我说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服侍了你的家，这种感觉各位一定要去亲身经历。其实比我们更爱主更服侍主的人世界满满的都有，上帝会为他自己的缘故兴起预备，那我们能不能搭上这一班顺风车，说主啊我也要，那就是我们向主有这样的心志，可以服侍主是很高兴很荣幸的事情，不要当抱怨狂，好，不要一天到晚在网络上面去骂人去抱怨，而是多数算上帝的恩典和服侍的美好，还有弟兄姐妹们的
恩情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，一二一二，好，很好背，把它背下来，一二一二，好，一起来读一遍，请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好，这一二一二，这个是关键句哦，是承上启下。好，每次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是回到这一句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喜乐吗？他说，这个是我个性是。人家说我太太是自得其乐，我是自得其忧啊。好，就从小就好像性格上就是比较这个容易紧张害怕内耗，哎呀，怕没做好，怕做不够好，怕被骂，就很崩溃。但是圣灵的果子，他要改变我们，好，一点一滴，好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，啊，好多好多。这都是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，圣灵要改变我们，他要掌权，他要作王。我们不要抵挡圣灵，而是说，主啊，改变我。好，他会给我们丰富的礼物。祷告要很久，要持久，要深入，要专心。我们对未来，对上帝是有指望的。到了第十五节，预备，一起来读，请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而且我们要懂得更深层的关怀，不要怎么样在伤口上撒盐，白目乱讲话，当那个 party pooper 扫兴，而是说，我乐意做我朋友的好朋友，当你朋友的好朋友，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改变。好，所以我们不只是因信称义了，我们还要学会做人做事的道理。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读箴言，就是里面很多的智慧，好，还有上帝要我们过幸福人生的许多的这些法则，都写在圣经里面，非常的丰富。好，所以我们时间不够啦，人家说教会信友堂还要讲圣经吗？努力的讲还是不够讲。好，所以我们继续的努力，继续的学习。到了第十六节，好，继续一起来读一遍，请要彼此同心，不要自己高大，要辅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好，其实这一大段的经文，你会觉得它很散吗？告诉你，其实每一句都可以讲一篇道，每一句都是非常的关键，击中要害。好，他把它对称，要怎样怎样，不要怎样怎样，好，一路一路排下来。好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分类，好，层层的堆高，好，不同的口味，不同的面向，好，就善恶之间，人性之间，光明与黑暗之间都有教导。好，所以我们要顺从，好，这是很具体，好，不可以放空，而是要去花心思刻意的去经营，去数算，并且向上帝献上感恩。好，关键点还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天的祷告时光。好，所以我已经宣导过很多次，就是你每天至少八分钟在主面前安静。好，这是扣掉你读经听讲到那些的事情以后，你就直面上帝，与上帝面对面，把你的心向神打开。好，所以密室的祷告，好，面对面的祷告，无所躲藏的祷告，这个是好的祷告。好，所以把自己再一次的交托给主，让我们能够长大成熟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讲第二个憎，憎恨的憎，憎爱堆高积。好，刚刚我们讲到爱我们的人和我们所爱的人，不可以放空，不可以冷淡，要去积极的经营。那接下来更痛苦、更刺激的来了，在憎恨中， 还会有爱吗？还爱得下去吗？世界会跟我们说没有，给他死，弄死他，报复他。但是耶稣说有，而且更猛烈。我们要一起来读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，希望你读的时候可以很坦诚的向主敞开。我们知道这一条路是不容易的，不容易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：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在这个时候，刚刚我们讲到那个萤火晚会，温馨热情的萤火要变成猛烈的炭火。是复仇的炭火吗？是憎恨的炭火吗？它是在持续累积，持续堆高。那这边讲到说不要伸冤，那是讲说我们被人家欺负了啊，我们不敢报复，我们懦弱怕事哈。像这个阿 Q 正传里面哦，精神胜利法，哎呀，这个打不过人家就说，哎呀，老子就已经给儿子打了啊，就讲几句话自己安慰自己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的。好，这边引用大量的圣经中箴言，还有主耶稣的话，所以表示这个是圣经中从旧约到新约一致的一个奥秘，一致的立场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箴言在二十五章有讲，二十一节一起来读，再读，请。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饭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水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好，停一下，哎，这个时候上帝出来了，你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结果怎么样？哎，上帝还赏赐你。哎呦，这么好的事情，我是哪根葱哪根蒜，上帝还要赏赐我。到了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节，一起来读一遍，请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哦，原来上帝他有一个更宽广的心。但是这边也请不要误会圣经的意思啊，不是说啊讨好型人格啊没脾气啊，这个被性侵害了，性骚扰，被诈骗了，被虐待了，被杀害啊，大家都不要讲啊，不要讲啊，不敢声张啊，不能报警。不是的，你当然可以挺身而出，为的是要阻止罪恶的扩散。但重点是不要怀恨。圣经不是讲说啊我们大家当烂好人啊软脚虾，而是看重公平和正义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读十二章，马上到了十三章的第一节，马上就开始就讲到了执政执法啊，司法官的宝剑，法律法治，上斩昏君，下斩奸臣。政府是上帝怜悯这个罪恶世界一个很大的礼物，为了要拦阻更多的罪恶扩散。到十三章十四节，他说他们是神的用人，是对你有益的，所以要尊敬政府，尊敬法治。圣经里面也讲到很多次，法官你要怎么样秉公行义。十诫里面第九诫讲什么？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他直接讲到了司法的正义。所以也请不要讲说
啊，圣经不在意司法，不在意政府，不在意公平正义，不是的。而且还讲到说，你们要为孤儿寡妇伸冤，好，要挺身而出。在先知书里面，很多都是在指责审判者的悖逆、贪污、收贿。所以我们不是要放纵，不可以放纵，任凭溺爱相怨。经文好多经文里面讲到怎么样，传异端的、拜偶像的、犯奸淫的，要劝诫，要谴责，甚至要把他赶出教会。那到底什么是叫做不要为自己伸冤呢？我们做一个小整理。第一个，怀着恨意再一次把自己关进囚笼之中。第二个，用不好的方法去报复。我举个例子，有一个人他叫小乖，小乖，好，他被小皮打，被欺负，被霸凌了。哇，小乖很可怜啊，很痛苦啊，他很生气，所以他决定他要报复，他要为自己伸张冤情。所以他用什么方法呢？他决定要趁小皮不注意的时候把他的椅子抽走。好，那实务上也确实发生过，那小皮一坐下来是怎么样，就没有椅子，他就啪就摔到后脑袋，就瘫痪，甚至变成植物人。那小乖他刚刚就从一个受害人，他就马上就转成加害人，被警察抓了，被判决很多赔偿啊，甚至被关进监牢里面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有一对夫妻，有一方他发生外遇了，他通奸了，那另外一方他很冤枉，很冤屈，很可怜，很愤怒啊，他说来呀、啊，那谁怕谁，所以你外遇我也外遇，两边都产下私生子。那可怜的是小孩啊。那刚刚举这两个例子就是一个错误的回应，为自己错误的伸冤，让罪恶扩大。那应该怎么做啊？上帝赐下很多的专业职分啊，你可以找律师、找牧师、找心理师啊，找好的方法、正确的方法，而不是你就下手杀害对方，结果自己就多关了十几年。这是我们在报纸上、在新闻上都常看到的，但是常常因为受伤受得太深，心中充满苦毒与怨恨，他就算用正确的方法，他也没有正确的心态，所以继续把自己关在仇恨的牢笼中，一辈子出不来。每次悲惨的事情发生，我们都很沉重，我们一方面事前预防，一方面事发后，我们必须要谨慎警醒，用正确的方法和正确的心态仰望主，求主怜悯，求主拯救。那其实这一段经文是在保护我们啊，让我们不再被仇恨、被罪恶受第二次的伤害。那你说我用合法的方式来报仇啊，我只是怀着恨啊，爱所当爱，恨所当爱啊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啊，这不是世界的常理吗？也许是，但不是圣经的教导。有一个人他被骗钱了，诈欺好几百万，他很可怜，他就是怎样报警，检察官起诉，诉讼进行中，他实在太愤怒了，太委屈了，他就被憎恶所捆绑，被恨所包围，判决还没有判出来，他就先得忧郁症，后来判决判出来，让你赢了，但是他的人生已经毁了，而且毁两次。圣经说还是要爱仇敌，你不可以往死里去恨他，但这个世界告诉我们，恨是力量啊，你是王子你就必须要复仇啊，你要鞭尸，你要挫骨扬灰啊。但我们不一样，恨会导出更多的恨，冲突不会解决问题，冤冤相报何时了。
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，但是日光之上有新鲜事。当上帝介入，就从乌云密布之中透进一道光来，啊，照得我们不习惯，照得我们手脚无措，都不知道放哪好了。但是我们愿意学习，愿意顺服，要知道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所以他整个关系是非常复杂的，但是还有一个可能的解药，叫做怜悯，叫做怜悯。悲剧已经发生了，好，所以更进一步我们还要学习饶恕。那堆炭火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种说法最简单，就是炭火就是炭火，就是上帝正义的愤怒，烧开水是100度，炒菜的锅子是300度，有一句话叫做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那烤肉的炭火是600度到1000度，沾到烫到就是皮开肉绽的烫伤。因为上帝的愤怒比人的愤怒更愤怒，愤怒没有消失，愤怒是转到上帝那边，所以正义的上帝他要刑罚罪恶。在启示录的第2章23节，推亚推拉教会他们放纵任凭一个邪恶的女人带领大家犯奸淫，好吃祭拜偶像的食物，给他机会悔改，他却不悔改。经文说，一起来，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，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也就是说，哎，有上帝有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上帝的愤怒，正义的烈怒要来审判，是罚得更重。那第二种说法，炭火堆炭火，第二种说法就是说，哎，这个是古代埃及的一种赎罪仪式啊，就是头顶炭火怎么样表示道歉啊，就像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文化上有一个这个廉颇和蔺相如啊，大将军廉颇他嫉妒宰相蔺相如，但是呢蔺相如他为了国家整体的利益，他就处处的隐忍，处处让着廉颇。后来廉颇知道这件事情，他太羞耻太丢脸了，太惭愧了，他就这样把衣服给脱掉，然后用金条绑着，荆棘绑着，到蔺相如的家里面跟他道歉，叫做负荆请罪。好，这个哎，这个解释也非常好，但是这个在证据时间和空间还有关联性呢，可能未必是十分的充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各位，不管是采用哪一种说法，累积愤怒给他悔改机会，或者是说哎让他羞愧，这都很好。各位，我们都不吃亏啊，都不吃亏。好，如果他死不悔改，上帝更大的审判他啊，我们在旁边看，我们都为他觉得害怕了啊。如果他悔改了，他跟我们道歉了，和好了，那岂不是更美的事情吗？好，所以我们不用自己的方法去为自己伸冤，而是用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方法，炭火堆高，为他好，为他祷告。他饿了，就是说他落难了，好，他渴了，他落难了，不是落井下石，是怎么样，还是祝福他，还是帮助他，还是恩待他。好，还记得大卫，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，大卫一直躲一直躲一直躲一直逃，但是他就是不愿意下手，他有机会他愿意，就是不愿意下手去杀害扫罗，但是上帝的时间到，扫罗就灭在敌人的手里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经文我们可以怎么做。第一个，我们必须继续为他祷告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真心的饶恕他，怜悯他，仍然爱他。第三个，仍然在人道上、物质上，仍然是善待他，帮助他。那第四个，也许有机会有个礼物能够递出橄榄枝。好，所以这是不容易的路，但是圣经上有很多好的例子，甚至说像这个保罗，好，保罗，使徒保罗，他曾经是怎么样，是很凶狠的杀手， 但是呢，他悔改以后，他明白真道，上帝把他打趴在地上，用光照亮他的时候，他整个人生不一样。好，如果我们的仇人，你幻想说，也许有一天他悔改了，他比我们更爱主，更服侍主，这岂不是一桩美事吗？好，所以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表，我们要依靠神。好，在彼得前书讲到，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。我们把自己交给神，讨神喜悦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那魔鬼喜欢用冷淡、冷漠、疏离来破坏教会、破坏家庭，我们要警醒。盗贼来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主耶稣说他来是要给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今天讲到两个堆高机，真爱堆高机，还有在仇恨之中、受伤之中，还有仍然有爱、真爱堆高机。所以我们再一次把自己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就把自己交给神。主啊，救我，我相信你。我们真爱堆高机，利用机会，照着主的吩咐，让爱堆高，让爱显明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主，用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恶，我们要起来服侍你，讨你的喜悦。当我们遇到伤害的时候，求主给我们力量，坚固我们，安慰我们，医治我们，不以恶报恶，让我们不被邪恶所胜过，而是主以主的良善来战胜邪恶。求主引导我们前面的路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唱诗歌《每天的祷告》，回应神，并请执事收奉献。弟兄姐妹请起立，
你我完全献上为活祭，奉献一生跟随你。
我们一同为奉献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特别是被重价赎回的我们，是你用至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又用复活的生命使我们脱离死亡。按你圣灵的呼召，我们蒙恩与主同行，我们全人全心尽都归主，奉献呈在主坛前，求主悦纳，使用在各样的圣工上。谢谢主，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最后请弟兄姐妹起立，我们要来唱三一颂并请伦明牧师来做祝福。
天之下万国
领受祝福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保惠师的交通、医治、恩感，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，良友电台剪辑制作，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，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.net，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.net。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崇拜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